一日把我平安的带回到你所预备的家，谢谢你帮我在这一路上保守我，让我回去有了一个好的见证，也感谢你自始至终与我同在。主啊，请你保守我在余下的时间，让我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多出一句多除以那二者。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我是在2013年，原本是在4月份就准备要回国的，因为家里呢，我父亲身体不是特别好，在上海，他呢就是说住在护理院里边。2012年的时候，我回去3个月呢，原本还可以吧，他能坐起来，但是之后呢，就是1个月以后呢，因为他身体状况不好，然后我姐姐他们呢就是同意让医生就是把他插了胃管，然后一直过了半年以后，就也就是说在3月份的时候，他们告诉我插了胃管。在4月份的时候，我想准备回去，但是呢，由于很多情况就没有成行。之后呢，我自己的心情人在这里，心在国内，一直牵挂着我老父亲。期间呢，和姐姐那个交通的时候呢，姐姐们也就说和我说，希望我回去呢，就是可以把爸爸的那个胃管给拔了。所以我很纠结，我不敢回去，因为我回去我就感觉我在送父亲走。反正万事祷告吧，我幸好我是个基督徒，我就万事祷告呗，就求神保守，也保守父亲的身体，也保守我的心情吧。反正愿我顺服，我只要顺服神的旨意就好。于是在去年的11月份，家里传了一个更不好的消息。我自己呢有3个，我们家里边是一个，就是在 Tim 2岁2岁的时候，我自己的妈妈过世了。于是呢，就是我们帮我爸爸呢找了一个继母，是非常好非常好的。所以在 Tim 的记忆里边，这些孩子的记忆里边，外婆就这么一个亲外婆。就是我的姐姐呢，就是说他们就是希望我回去了以后呢，就是因为他们也是天天看着爸爸就是在医院里边插着胃管，行动已经没有了，行动也没有了，味觉也不能说话，只是在用胃管延长着生命，感觉很可怜，还不如你回来了拔了让他走吧，就这个意思。我是自己在纠结。然后呢，等到11月份的时候呢，我大姐，我自己的亲姐姐，我们姐三个，就是说我们是姐妹三个亲姐姐。然后呢，就是说我继母呢有2个女儿，都比我大，等于我有4个姐姐。然后我自己的亲姐姐最大的一个姐姐呢，11月份的时候查出来得了胆囊癌，并且又是晚期，不是很好。然后在11月底的20几号的25号就开了刀了。于是我也就是我就祷告呗，我就神啊，反正是你的旨意就成全我，你认为我可以回去的话呢，我在准备的过程当中，我在买机票以及安排的过程中，你就成全我，不是你的旨意，请你就阻拦我呗。于是我在12月3号凌晨我就飞回去了。回去了以后呢，大姐呢医院里边已经出来了，然后在家里边，我爸爸呢，我去看看他呢，他还在床上，也不是，反正在病房里边吧，他在那个护理院里边，反正每天也就是看护着他们两个在不同的医院里来回穿梭。感谢主，感谢主，就是说上一次就是 圣姐妹她回来的时候带回来两个播放器，然后在我们家里边，我和我妈妈住在一起，就每天有时间，就是说我早上起来睡不着的时候就可以听圣经。妈妈也是在一二年的时候，因为我回去这三个月，她也愿意信主了，她也愿意听，非常好，感谢主。然后就是说，听不见是吧？对不起，对不起，我说的还太轻了。然后就是说，在那个十二月份，爸爸呢，因为在十二月的22号开始，他就是低烧，天天有低烧，不是特别好。然后就是说，身体状况非常差，有时候会昏迷，有时候会一些不好的状况出来。因为我呢，因为都还有两个姐姐呢，就是说也都是在。其他三个姐姐都在工作，都很忙，大姐呢又自己在病痛当中，所以呢我就和妈妈两个人商量，就我们两个也不要去和他们说具体老爷子的情况了。然后呢就是等到一月份的时候，他等于就是在1月24、25号的时候呢，就是说医生说真的是状况非常非常不好，我真的是很无奈的，然后就是只能祷告。我真的是感谢主，就是说回去的这段时间里边，天天和主亲近，就是只要有时间也好，没时间也好，反正走在路上，两回跑的路上，我都是在祷告。我就是说我拼命的祷告，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但是我总是在求神能够，因为我一直说主啊，你是一个。你说的呀，你是来救罪人的，你又不是来救义人的。我知道他们都有罪，包括我自己也是罪孽很重，但是我们都愿意悔改的，请你看顾嘛，因为我知道你这边是最好的去处，求你就是我就是只求他能够让我说造就的人的话，能够让大姐呢听着呢能够愿意去接受福音的。他愿意去听一下，爸爸呢愿意，他姐愿意说神主啊，你就为他减少一些病痛吧，即使是你的旨意要让他走呢，也让他走得平安一些。就是我天天就是为这个事祷告，然后天天看着他呢也是，哎呀，情况非常糟糕，一会儿昏迷一会儿不好。等到小年夜29号的时候呢，我中午过去的时候，护理阿姨说：“你今天爸爸真是好奇怪，他睡着了还打着呼呢。”哎呦，我说是感谢主，主听我的祷告，因为要过年了嘛。我说我之前我也打电话去墓地说要等到正月15才可以正式的上班，然后殡仪馆呢，他们说正月里边通常就是很忙的，只有一个炉子开着的。所以我是很害怕爸爸或者怎么的出现突然的状况，我不知道怎么办。所以呢真是感谢主，哎呀，主让爸爸睡着了，他睡得很舒服，前几天都几乎是一宿一宿没睡，但是呢从小年夜开始就睡得很舒服睡了，然后大年夜也是睡，他就让我腾出时间来准备家里面做年夜饭啊，大家聚在一起。因为大年三十的时候呢，我也去向医生请求，我说是不是我想把爸爸的胃管拔了，我想带回家，我想让他吃年夜饭嘛，我已经7年没回去吃年夜饭了。那医生说不可以的，已经1年半的胃管插下来，他的吞咽功能已经几乎完全丧失了。哦，那就没有办法，我也不可能忍心的。于是年三十晚上只能陪陪他呗。然后感谢主，正月初1到初5，爸爸都很清楚，家人以及朋友他的同事去看他，他都认识，他都能点头，真是感谢主，很奇妙，他说不出话，但是每个人叫他的时候他都能点头，他有时候会发出一点声音来，哎呀，非常棒，我们也很开心，都很好。然后一直等到，因为我是25号的机票返程票是买好的，是2月25号的返程票买好的，哎，反正是神做的工吧，
在那个1月17号星期一，突然之间爸爸就是他之前有血糖尿病，但是呢他那个一直在那个自从打了那个胃管以后呢，他的那个糖尿病几乎就已经控制得很好，所以也不用打胰岛素，也不用糖尿病的治疗。但是在2月17号的那天开始，他那个血糖突然测不出了，高的出非常高，没法测出来。然后经过医生的抢救，一直等到下午的4点半，然后测出血糖是8点多一点。哎呦，感谢主！我想心里还好了，又救回来了嘛，是吧？就是，于是我又回家去了。然后2月18号的早上7点多一点呢，就是医生又打电话过来说不行了，你们家里必须来人了，爸爸的血糖又测不出来。然后呢，我们接到电话以后呢，我先给我的小姐姐，她因为是做账的，那时候账做的差不多，她可以空出时间来。其他的两个姐姐呢，一个在医院里面刚刚正月刚刚上班，手术很忙，还有一个也是，哎呀，我说让我小的那个姐姐，我说你快点过来吧，要不你先过来再说。于是我们就赶到医院里边，然后呢也是一切的医生要求你去抢救，去医院抢救。抢救的方式就是说，因为他的那个血色素也已经只有4了，一个呢要输血，还有一个呢他那个肺部感染，呼吸困难，必须要把他那个切那个就是切气管，要给他呼吸。但是我们就没法同意了，因为他身体本身就已经说不出，已经不好，救了你也是一个瘫痪在床上，他什么知觉也没有的，所以我们不想让他再痛苦，就不同意。于是我们家小姐姐呢拼命的释放到楼上去和医生说，我们就拔了胃管，什么管子都拔了，我们不抢救了，我们就回家。因为爸爸的心愿是说要在家里的，但是医生呢就认为说你这样子太残忍，不抢救也就算了，你拔了胃管等于就是结束了他的生命。医生不同意。那天那个时候18号上午的时候，实际上我也是心情很糟糕，我舍不得拔胃管，我一点也舍不得。因为在春节的时候，姐姐又他们又和我商量说，索性拔了回家吧，你25号走，拔了回家就好了。但是我和他们表态的，我说他什么时候走，即使我回到温哥华刚刚落地，我再回来都没关系，我不拔的，我没法接受。于是医生也不同意拔，那么我们就只能下去到爸爸的病床前，看着他们抢救。然后他们就是左右手都在抢救，有时候那个吊胰岛素吊不进去，又要重新打针，看着老人受折磨，心里真的是很难受很难受。然后我们家小姐姐呢又提出来和我说，不行，不能让她再这么样子，我们必须拔了走。我说我真不知道。然后她去和妈妈商量，妈妈是坚决反对，妈妈说不可以的，不能拔，拔了就没了，我不能拔的。那么我们家小姐姐也没办法，于是她看了一会儿吧，她就和我说，这样子，我去把老大接来，把我大姐接来。她也说了话就跑，就走了。哎呀，我那时候心里焦灼，我就知道她就是去搬救兵嘛，把我大姐叫来，无非就是拔了胃管要走嘛。哎呦，我那时候我只有祷告，我就求主，我什么也说不出，我说主啊，你是你的旨意，你就告诉我，我真不明白我该怎么做，是你的旨意呢，我一定会顺服的，但是我现在真不明白，一点也不清楚究竟我应该怎么做，我心里很难过，我不知道怎么做，我就拼命的祷告，拼命的求主，就求主让我明白他的旨意。我就站在爸爸床前就这么拼命的求。然后妈妈突然之间和我说，哎呦，今天你爸爸的脸色真的不好哦，他说你还实在不行的话，要么就回家吧。妈妈和我这么说，哎，然后看见我大姐，我就看见，因为住在底楼，看到姐姐车子一停，我大姐门一开就嘣嘣嘣，很 脸色很凝重，手插口袋，咣咣咣走得很快的往里走。哎呀，我急死了，因为我大姐姐的那个个性脾气，她就是说话从不打弯，她是很直的。因为我这个母亲呢是个继母，我怕她那个，我是怕的，我是因为想到是我姐姐小姐姐去救，叫我姐姐来，无非他们就是来拔胃管。但是二姐走的时候是妈妈没说同意嘛，她就是我怕大姐说话的时候冲到我这个阿姨妈妈，哎呀，我就跑出去抱着姐姐，我说我在她耳边说，我说姐啊，我说妈妈已经同意了拔胃管给家的，你说话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然后她跑进去，她什么也不说就拔拔拔，然后护士说现在我们不能拔，一定要一生的才可以，于是我们上去到楼上去医生那边，姐姐大姐进去也不说什么，她说我们签字，我们现在就出院，拔了一切的东西，我们现在就出院，一切后果我们自负。那医生听到这个话也就拿出单子来让我们签字，然后我姐说，她说让我签，那我说你是姐，她说让你签就签呗。于是呢这个出院单子又是我签的字，我签完了以后，我人生我说我最大的一个沉重就是说我签了，我觉得真的路走不动了，因为我是最不愿意的。但是他那时候我只能祷告，我说主啊，是你的旨意我全做，我全按照你的做，我不是看着姐姐让我签，是你要我签的我就签，我就只能签，签了以后尽快走不动，但我也就求主啊。我真的是，我发现我这次回去唯独就是说真是感谢主，主一直在我边上，只要我祷告他就给我力量。我就说我现在是最无力的时候，你得支撑着我，你一定要撑着我让我走下去的。然后就是我就求主保守，一切就是求主，我说我全交在你手里，我现在脑子已经没了，什么也没了，我就跟着你走。于是我走下去，走到楼下以后就是说，然后小姐姐和妈妈一起回家，把家里边爸爸要睡的床啊给他弄好，空调开好，我和大姐姐在医院里边就等120过来。在等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说请护理阿姨再帮爸爸洗，就是擦一擦干净吧，弄一下再把它弄干净。然后在擦洗的过程当中呢，因为前一天就是说爸爸已经自己大便早就不知道了，一直是用人工去把他趴的，昨天还好好的，他的大便还是蛮不错的，但是在擦的时候他自然而然流露出一些很多很多就像沥青一样的东西出来了。哦，那天他们趴出好多好多全是沥青的东西。后来我一个当医生的姐姐就告诉我，这个是等于是内出血了，就是血就是第一就是说全部在内脏已经在排血了嘛，就是说所以是不太好。然后回到家很奇妙，把他放到床上，把爸爸放到床上以后呢，非常感谢主，爸爸笑了，非常开心，然后也和他说话，说爸爸就在你自己的床上了哦。他说按了几下我好像感到莫大的安慰哦，很开心，真的很开心。于是我们就在18号开始，就是说同时呢就通知家里的那些亲属，他的妹妹在天津的全部要赶过来，我叔叔在上海，他们全部要赶过来。然后这个18号呢，我们也是我和小姐姐两个人，其他的呢我们就让他们都在上班的都回家，就把小姐姐和我两个人，我们就轮流的守着爸爸身边，其他的白天都守着，晚上就让他们回家了。在19号的那个，因为晚上呢上半夜是我们家小姐姐看着，下半夜是由我来看的。然后19号的晚上呢，在凌晨的时候呢，我就看着爸爸眼睛不太愿意闭起来，然后我也只能祷告，我是求主让他能够有自己的那种，就让他平平安安的，不要让他太累，我只有这种求主的祷告。然后呢他也是，我看着他几乎就是说两三个小时里边就睡那么4-5分钟，一直是睁着眼的，不怎么闭眼。然后等到20号，也就是20号吧，20号的白天开始，我是早上8点钟给他换了尿，换好了以后呢他也没有大便，回家以后就没有什么大便。 然后尿倒是正常，八点钟换的尿还算是正常的，然后一直等到中午的时候，原则上我一般三四个小时我会给他换尿，但是没有尿，三四个两三个小时我看看都是没尿，一直等到下午两三点钟也没有尿，那就是我姐姐说就是没尿的话比较状况不太好了，那个可能对心脏有压迫水啊什么的，就是非常不好。然后呢爸爸的眼睛就一直睁着，除了那个十一点钟的时候，我的一个姐夫出去的时候他稍微闭了有七分钟的时间，等他回来早就眼睛又睁了，反正就是一直睁着眼。然后按照这个期间呢，因为是我大姐姐是拜佛的，那么其他人都不相信主的，不信主的，我呢和他们说在一二年的这三个月里边爸爸肯定是信主了的，但是他们呢一直不信的，他们说这是你自己说了算，他也不说话，因为爸爸已经中风了以后就失去了语言功能，他不会说话，他们就是不信。所以在这个中间他们在准备后事的买的东西里边全是佛教的东西，包括身上要盖的都是经文。哎呀，我只有祷告，我说主啊，这是你知道爸爸是叫基督徒，这个是不可以的，但是呢姐姐们都是他们不同意，我一点办法也没有，我没有说服力。我和妈妈两个人我们只能祷告，真的是哎呀，我们只有祷告，其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只好看他们去做这些扯的这些东西，全是哎呀佛教里的东西，哎呀你只能看着他们做，我们只有祷告。我要说都说我姐姐大姐又是那个状况身体那么差，我又怕她生气，哎呀怕她生气，她自己的刀开得很大很大，哎呀还到现在还带这个引流管，带这个袋子的那个你的胆汁的袋子的，哎呀你不能去和她争论，她要做她只能让她做。我只有祷告，我说主你是听祷告的，爸爸是基督徒，不能让他们这么做的。我相信你肯定是有你的旨意在的，你的什么旨意你要告诉我的，我就只求我说你告诉我你的旨意是什么，我真的不明白，我不清楚，但是我呢又不能反抗，我说我很难很难。他们呢于是呢在下午爸爸眼睛还是睁着呢，我大姐姐我姐姐他们都说一个个去问，他们说这个老爸肯定是走，因为他的呼吸呢是均匀的，但是他是很短促的，按照他的呼吸的那个频率呢，我们只能呼吸到那个喉咙口，都不到肺的，他的脉呢在90到100倒也还正常，但是眼睛就是不闭。然后他们每个人都去问说，因为爸爸还有世上还有没有了的事情，所以眼睛闭不起来，然后每个人都去向他认错，向他去询问，或者说是可不可以托个梦啊什么的，告诉一下你还有什么未了的事情啊，他们反正想尽了办法。我呢也会去问，因为 Tim 呢他也在电话里和妈妈说过，说妈妈和外公说我小时候有欺骗外公的地方，请外公谅解我。于是我也会和我爸爸说，反正小孩子他是真诚的向你认错，我不知道他错的是什么，但是你要原谅他的。反正我们能够凭人想的方式方法，从下午一两点钟开始两三点一直在问他，就希望他闭上眼睛，但是他就是不闭。然后等到晚上六七点钟，因为像我姑姑她自己也是身体很轻，78岁的人，我妈妈77，他们都是也是癌症患者，都是身体不好。然后家里的呢因为是星期四20号，然后明天21号都要上班的，然后就是说那就你们就回去了，我们看看他的脉也还可以，然后呼吸也算正常，只是眼睛不闭了，那就想想应该没问题，可能可以撑得到明天吧。所以呢就让他们全回去，就留下我和小姐姐两个人哦。因为其他人要留，我也不同意。我这人的习惯就是说，不愿意去惊动他们嘛。哎呀，反正就是说那天就留下了我和我小姐姐两个人。于是呢，就是他们走了以后呢，我在9点半的时候，我就看看爸爸也没什么事，还是老样子嘛，我就稍微合衣，稍微眯了一下下，在眯的过程中，看看爸爸还是眼睛睁着睁着。 一直等到20号晚上的11点半，我实在是躺不下去了，我就跑到爸爸床前，我就和他说话，我都是有声的，就和他说，说了很多很多，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在说什么，反正说了很多用人的话在说呗。但是大概说了好久以后，我哎呀，我就开始有声的求主耶稣了。我说主啊，你是万能的呀，你是全能的，你爸爸不能说话你知道的呀，你知道他眼睛不闭是为什么，你肯定清楚的，你得告诉我，因为我舍不得爸爸是真的眼走的，我说我舍不得，所以就祷告，我都是有声的祷告，我反正是求，等到12点半的时候，圣灵告诉我，12点半的时候，因为早上我抽出时间给继母打过电话，我问就是我和提姆说打电话的原因，就是说我25号的机票要改或者就废了，就废了，你再给我在这边再买一张机票，因为有一个朋友是帮我买机票的，我说你就给刘一哥哥打电话，妈妈的机票肯定25号不行了，往后拖一个星期，5号之前任何一天都可以。这个电话我打完以后呢，我说完了，继母和我说，妈妈你不要那么悲观，外公没那么差劲，平叔说有一个同样的老人，他拔了管子呢，经过教会的大家祷告啊，就活下来了，他说我们会为他祷告的，你要有信心的呀。我呢也没和他解释，我说好的好的，你祷告吧，我现在没时间，我要去外公那边，我就挂电话。哎呦，那时候圣灵就告诉我说这个电话不对耶，所以我就马上和我小姐说，我小姐啊你快点 QQ， 我们都是用 QQ 联络的，我就说你快点用 QQ 给 Tim 发短信，说让他从现在开始祈求祷告主耶稣接，快点接外公去主耶稣那里吧，我说你就发这个短信，你快点发呀，然后我们家姐就发了，他就发了这个短信，就求听不到现在还在这个短信，就求主带爸爸去主那边，求天使带爸爸去主耶稣那里哦。真的很奇妙，一会儿我爸把眼睛闭上了，哎，我爸爸眼睛真的闭上来，我们求了一天也没用的，就那个短信一发就闭上了。闭上了以后，我们家小姐就说：“哇，真灵真灵，怎么那么灵的呀？”她说：“哎呦，真灵真灵。”然后我唯一的就是说感谢主，主啊，感谢你，感谢你。我唯一的就是感谢的祷告，我满心的感谢，全是感谢赞美。然后小姐姐呢就跑过去，爸爸那边酒那再一扎，还是在91吧，摸摸他的手脚和手心和脚心是凉的，但是其他都是热的，呼吸还是原样，那个保持着急促的那种频率的锻炼。他说你没事没事，让他休息一会儿，已经一天没合眼了，让他休息一会儿吧，今天晚上熬得过的，你先再眯一会儿，他说我再看一下。但是那时候我不知道，反正是圣灵给我的勇气，我就说你，我是个基督徒，你一点也不懂的，现在是主耶稣就在我们边上的呀，你真的是一点也不懂，你说，我说你是不知道的，主的成全这是主的旨意，你不懂的。于是我就跪在爸爸床前，我开始有声的祷告，我就满声的赞美感谢，就是祈求，我能背得出的圣经我全背。同时呢，因为我也很奇妙，在春节期间呢，这一个时间里我在看那个约伯记，我也不知道， 我看约伯记一遍不懂，一点也不懂，因为我看着约伯记看了两遍三遍，我都不懂，我都不知道，因为我自己感觉他的三个义人有十个说的和我说的一样的，我感觉他们也没错，但是呢，神又要惩罚他们，还是看在约伯的份上才赦免了的。但是那时候我祷告我，所以我也害怕我说错了，因为我只有一个感到有一个是对的，就是说三个义人毕竟是人嘛，人是有限的，他不可能揣测得到神的旨意，他不能去解答神的，神是无限的大慈，所以呢我是边祷告边认错边求神，求主赦免我的罪，也赦免爸爸的罪，反正我自己也不知道说了什么，在说的过程当中就看见我姐姐啪啦啪啦啪啦从那一头跑到我边上也跪下，我求什么我说什么，我就听到她在阿门阿门，也在阿门。就在21号早上凌晨1:10，我看表的时候大概1:11-12的时候，爸爸的呼吸已经是止出不进了，然后那时候我发现哎呀，我就叫起来了，我因为这个播放器里面一直放着圣经的那些歌曲诗歌，突然之间我听到的是说播放器里放出来的是说回家回家回天家，今年回天家，我现在都不知道这首歌在播放器里面是哪一首，但是就是那个时间他就出来的时候今年回天家，我就叫我小姐姐，我说你听呀，你现在还不信吗，爸爸就回天家了呀，你听呀，现在就接他回天家了呀，我小姐姐就说我信的我信的，就1:15我爸爸最后一个急救，感谢主，真的是感谢主，感谢主死在我爸爸身上发动，生就在我姐姐身上发动，我姐就信了。然后这余下的时间里边我的嗓音就说不出话了，神的作为，神不让我说话，然后全由我姐来做这个见证，每一次有人来我家里边，他总要把这个过程说一遍。感谢主，因为他也信了，所以呢，爸爸的后事在后事这个安排过程当中，全部都是按照基督徒的方式做的。因为有一个很好的见证，感谢主，真的是非常非常，我们家是蒙恩的，我们整个家族是蒙恩的。因为姐姐的这个见证，我另外的两个姐姐也愿意信主。我小姐就是我3月4号的飞机，她3月2号星期天在那个严红兵严弟兄那个儿子朱弟兄的带领下也决志，真的是感谢主。还有我的一个朋友也是的，都决志祷告，都愿意归主。然后这个星期天我也打过电话，他们说就去教会聚会，他们可以开始一个属灵的生活，真是非常感恩的。然后再是一个，因为在21号走了以后呢的晚上就10点的时候，我和我小姐就睡在一个被窝里面，我们也睡不着，我说我们不悲伤，真的也不悲伤，因为爸爸是去天家了，我感到没有，真是不悲伤。然后我自己心里边有一个唯一有一个心结，就是说困扰着我的，就是说因为我是我签的字拔的未管，我尽管知道这个是神的作为，但我是软弱的，我是个人，我还是软弱，还是要责怪自己，我心里还是有不平在里边。然后在和儿姐交流，姐姐交流的时候呢，我也忘了是什么话题说起的，我就说我就看见大姐气势汹汹的跑进了，我急死了，我就怕她说话要伤人，哎呀我急死了，我就抱着她，我就快点告诉她，我说阿姨妈妈已经同意回去了哦，那个我说你是不是回去搬救兵去了啦，就是想要拔胃管，快点让老大过来拔胃管，我说你是不是就是搬救兵去了，他说没有啊，我回去我快点回到老大那边，因为我大姐是19号要去那个上海肿瘤医院做化疗那个检测，就是说体检，他说万一19号不好的话他见不上最后一面，那就多不好，所以他说我现在回去就是说把姐姐接来让他来看爸爸最后一面， 我没说让他要把胃管把妈妈带回去，我没说呀。哎，我说那我说妈妈怎么会说和我说那个同意了呢？突然接触同意了，他说一定不是那个边上的老顾，就是我爸爸的病说的。哎呦，于老师啊，他今天他才送老师，好像真的不太好，还不如回家吧，让他回家吧。哎呦，到这一点，哎呦，我真是感谢主，他俩连我那一点点心结，他让我都让我抚平了。他就告诉我这一切的行动，这一切的做法全是神的旨意，这是全是主的旨意。他就是听了我的祷告，就是说，哎，哎呀，真是感谢主，
万事相互效力，
是感谢主，感谢主。哎呦，我们家是门大恩大福的一家子，我们唯有感谢赞美。然后最后在23号，爸爸就是爸爸去最殡仪馆，殡仪馆就是开追悼会，也是的一整天，全门神的保守。星期五21号，等于是2014年的2月21号凌晨1点，他1点15分走的，是星期五。哎呦，感谢主，星期五让他走。然后在23号星期天让他复活了。所以我们在墓地回来的时候没有带任何的，包括神兽上的一种黑章我们都没带，因为我们满心赞美感谢主，让爸爸回了天家。我的见证就到这里，谢谢。
那我们把时间交给阿卫姊妹。
我觉得感谢各位弟兄姊妹啊，在我们家孩子我女儿生病期间啊，一起为她祷告啊。我觉得这个见证其实应该都是见证我们的神的大能的，我们其实都没有做什么了。就是说我女儿生病的那个时候啊，就是我们是计划是今年去年的也就是今年1月23号回到全家都回来，但在这个过程中呢，神突然让我们家所有的人面临我女儿得的那个脑脓肿，也是就是这个脑膜炎的一种，当时的情况是非常可怕的。那个我们当时真的是非常突然，因为我们回来之前的一个星期她突然之间就感冒发烧，然后当时我们都不知道他会得这种病，就以为是感冒发烧而已。但是到第三天他已经整个人都不行了，然后眼睛也都看，就是他后面告诉我，他看爸爸妈妈哥哥的脸就是一个圆圈，什么也看不到。那我们在这个期间呢，就是说我们在深圳，因为我们从2007年回流之后，我和我先生都在每个星期都跟我们的弟兄姐妹有一个就是星期五的查经。那这个时候神就做工了，在这个期间所有的弟兄姐妹就跟我们一起祷告神。那就马上把他送去深圳的儿童医院，虽然国内的医疗条件是不错，但是他的这个软件各方面确实都存在很大的问题，但是还是感谢主内的姐妹就帮我们找了很好的医生给他做了手术，做了手术呢也很成功。然后 我们一个星期之后他就差不多恢复正常。
这期间我觉得真的是弟兄，就是说弟兄姊妹的这种祷告，神的这种听一直都是听祷告的神。然后呢就是说我认为都是神的做的工。因为什么呢，在这个期间医生告诉我们说，你们就把他想着保住他的命就好了，所有的什么后遗症啊，包括就是说他的眼睛能不能看到不知道，医生都是当时是这么跟我们讲的。然后呢当时我们就我和我先生就有一个祷告，就是说求主那个给他一个完整的这个就是说当时怎么造 Iris 的时候呢，是一个怎么样的完整的秘密，你就再还给他一个完整的秘密。然后做完手术之后的第三天，他完全都是就是说可以看见。因为大家都知道脑神经受损一般是脑神经是不可以生长的，不像我们的细胞，所以呢我们都觉着应该是神的这个做工。所以我先生也就在2月7号带着我儿子给我就先回来了。当时那个就是说还是要就是那个这个病啊，它一定是要打一个月的这个抗生素才可以好的。所以呢我们当时就觉着稳定了之后，那我先生带着我儿子就先回来，那就觉着再有一个星期我也可以带着我的女儿回来。那神真的有的时候不知道，就是说可能是在一些事情上确实要有他的旨意和作为。他回来的第三天，我女儿就开始对这个药物，就是抗生素的药物严重的过敏。到第三天的时候，她发高烧已经到40度，那个所有浑身上下都成了紫色的。我当时觉得真的是很恐怖，非常恐怖。然后呢他已经就是我现在已经回到温哥华了。然后那医生就让我又转到什么肾病泌尿系统，因为他说已经跟那个脑脓肿的病不一样了，要治疗这个内分泌的这个事情。然后呢还让我签这个就是说病危通知。我当时就我一个人啊，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就只能把我的哥哥叫过来了。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就是说到第二天第三天我就有一个声音就说让我自己来面对这个。因为在之前吧，我觉得就是可能有一些事情我和我先生之间有一些就是说我们已经就是我们移民到温哥华已经很多年了。那我们2007年回来回去大陆的，2007年之前都是我一个人在这边带我两个孩子。所以在那个过程中其实我对他这方面是有很多的埋怨的。那不知道为什么神的声音就告诉我说你要学会去面对这个，就是你要学习去面对，因为我与你同在，没有什么就是说就是做不了的事情。然后这个时候那我也就把我的哥哥叫过来。然后我当时我记得我有第二天早上我就跟蒋弟兄打电话，我说我还是想一个人去面对这个事情。然后我说那你也不要跟那个廖弟兄来讲这个事儿。那我就说我不知道，就是说这是可能神是让我来做就是说要面对的这个事情。当时我也觉得我很多事就是说关于这个事情我很埋怨，我觉得神啊，我一直以来我觉得
每个人都有罪，但是我也没有做的事情做到那么不堪到那个程度，你要用这种方法来对待我们。我觉得有很多的不忿，我当时有很多的埋怨，我觉得心里很多的那个，但是神还是就是很怜悯我们吧。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之中，我哥哥就过来了，真是感谢主。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最大的两点，一个我哥哥因着这个事情他信了主，因为他那十几天之中，就是说我女儿从那个药物过敏的非常严重的那个期间的这个整个过程，我们深圳的弟兄姐妹就是连续不断的从一大早到深半夜三四点连续的这种祷告，为他祷告，然后从最开始的43度持续了有大半天，然后后面的两天都是39.8的这种状况，一直慢慢下来。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也跟弟兄姐妹说，我不想让他再打这个针了，我也是就是说跟医生说，我说我要停掉这个针24小时，因为这打所有的针，因为他的过敏体质你根本不知道是什么针会让他再导致打针，医生他也说他也不知道。那当时就又是用的什么激素之类的药物，因为他高烧太高了嘛，所以我们他打的小孩当时打针的时候浑身上下就痛哭的不得了，因为痒的受不了。所以我就跟我哥还有我们深圳的弟兄姊妹，我们几个人一起祷告，就说停掉24小时，不给他打，看他的状况是怎么样。然后我们祷告完了之后做了这个决定之后呢，他在那24小时之后真的是没有再去持续高烧，而且就是烧已经退了。虽说第二天的凌晨3点钟又开始39度，但到第二天11点的时候他又开始就是开始慢慢降到从37度开始往下降了。所以呢就是说这个过程呢，就是我觉得最大的还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之中我所领会到神的话语和神的旨意是什么，就是说一个是我在没有我女儿没有生病之前，我母亲啊，我母亲这可能就要稍微长的长一些，因为每一段她都有她的一个故事。我母亲曾经是在加拿大的就是帮我带我的女儿，我女儿刚刚出生的时候，然后我父母都来到加拿大待了将近不到一年时间，在那个过程中我也带她去教会，然后她自己就学了一年的那个就是查经班，然后她不到一年的查经班她自己受洗了。但回去之后2007年之后他又回到大陆之后他又开始因为没有那个环境了，然后他又去拜佛了。这个事情就是说一直在我心里就有很大的这个心里的一些埋怨和不安。然后在这个过程之中，我去年12月回去，我也凭着自己的血气啊，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我把我妈妈的那些的什么偶像全部给她砸掉了。当时我确实觉得是，我还觉得我是为你好，你就是说那种血气的事情上来的人血气的时候上来的时候就没有什么其他的。那当时神借着这个事情告诉我，化解了我和我妈的关系在于哪里，就是说我女儿到生病，就是说药物过敏发高烧到 第三天的时候，有一个声音突然告诉我，就是我里面的声音就告诉我，你妈妈是很爱你的，因为我从小到大没有生过什么特别重大的病，然后你是不是应该给你妈妈打个电话，要去谢谢她呢？我听到这个心里的话，我就赶快去跟我妈去打了这个电话，然后我就跟我妈说，我说我以前所做的事情真的错了，我可能真的是不知道，没有考虑到你的那么多的感受，其实是伤害到你的。我妈说，我从来没有说不原谅你，我早都把那些事情忘记了。所以我跟我先生一直以来，我先生其实对这个事情耿耿于怀，就是说什么，就是说就觉得很遗憾，因为我跟我妈长期以来的关系都是处于那种很不好的状态。那我觉得通过我女儿的这件事情，神真的是让我知道做妈的是一个多么不容易的事情，而且就是说我是一个多么不堪的人。然后呢，就是说在对妈妈的这个态度上面啊，那我跟我哥呢，也就是我总觉着我父母，尤其是我妈，总是很偏心我哥，然后很多时候其实都没有照顾到我的感受。事实上不是，我们家每次就是我要有什么问题的时候，那个我哥都是来帮助我的。那通过这个事情，他也是就是说，而且通过这个事情，我跟我哥一直以来相处了十多天，我们聊了很多很多。那也通过这个事情，他看到就是说，从祷告到那个我女儿的那个四十几度，一直到他就是说停药，到这个整个过程的这个过程之中，他真的就是说很愿意去祷告。然后就是我们深圳的那个，就是有个林弟兄和马弟兄，那天晚上就突然说起来这件事情，说你要不要那个，就是你看到我们这些有些什么样的感受，他说很好。然后那就是就跟他聊了很多，就聊到最后就说，那你要不要觉知祷告？他说那我还是想觉知祷告，就很顺利的就觉知祷告了。然后呢，我问他，我说我都没想到你为什么会这么快就觉知祷告。他说的是，我就感觉到那个时候就应该的，不需要再说什么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是我在这里分享的呢，也就是说神当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之中所碰到的很多事情，在那个环境下呢，当时看到的时候可能是一个非常糟糕的环境和痛苦的环境，但是事实上神在这个时候一定是在做工，一定是在给我们更好的东西，让我们能够去就是说看到他的旨意，看到他的恩典就在这里。那我觉得这就是对我第一个，就是说让我更加知道如何要去怎么样带自己的孩子。第二个就是说我跟我妈妈的这个关系，通过这个事情，我觉得如果没有这个事情的话，可能四五年之后我都不知道还会不会在这方面跟他如此的这种纠结，可能一直会纠结下去，我都不知道的。但我而且我当时就觉着那理所应当啊，我觉得有的时候他的父母的一些做法并不是完全都是对的，但是作为我们来说，到底应该去怎么去面对和就是说面对自己的父母，和就是那个十诫里面也已经说了，你要孝敬自己的父母在地上嘛。那我觉得就是说我在这方面那就是做得非常不好的。所以我觉得神通过这个事情让我自己的家啊，真的是让他的那种爱融化了我们的很多过往的一些事情， 那我哥也是，就是觉得就是说，我觉得在国内的那种环境下，那就是我哥应该都是算还不错，但是如果要用我们基督徒的这种东西来要求的话，基督徒的这些标准来要求，那他简直就是不像样子。那但是神就是说他就是做救这个就是说罪人的神嘛。那所以说呢，我觉得这都是对我们家的这个恩典就在于这里。那我觉得就是说真的是以后我也不知道生活中还会碰到什么样的事情和困难或者是困境，我们都是不知道的。但我觉得这个事情之后，我真的是觉得神一直都与我们同在，就是我与你同在。我在那个我女儿病重的时候，就是说神给我的话就是第一个就是说，不管有什么的样的困难，我都与你同在。然后呢还有就是罗马书第五章的第二节开始，第五章的第二节有一段话也是对我的最大的，麻烦翻译一下那个罗马书。第二节开始，第二节我们一起读一下。我们又住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占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上帝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要欢欢喜喜，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圣灵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这个就是当时的那个上帝所给我的话在这里。然后呢我觉得就是说当时还有到第二天的时候，蒋弟兄有一天一大早跟我一起祷告，还有跟蒋弟兄跟我的女儿一起祷告。之后的第三天，我女儿就开始就是说开始好转，因为上帝一定是要听到妮妮的祷告的，才会就是说才会让这个事情，才会让他也从他小的时候就可以知道，通过自己的这个生病能够知道神在他身上的这个作为。因为就是说一个孩子在一个月之中打了30多天的吊针，而且从那个脑脓肿一直又到第二次的这个就是药物过敏，那这期间的这种痛苦，我觉得真的是他如果没有神给他的力量，我觉得很难度过的。因为那个状况确实觉得现在想想我就觉得很恐怖，但是感谢主，神通过这些事情让我们更能够得知道他的这种爱在我们这个中间。然后确实我觉得人在这个患难中都会对神都会有埋怨的嘛，因为我真的不知道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要我们，而且就是说我们要为加拿大的前妻突然之间 我当时就是说听到孩子看那个CT scan 的时候说那脑子里长了个东西，我们俩当时真的都快吓死了，都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真的那想的话那当时就想是肿瘤还是什么，真的不敢想象。我觉得生命的那种脆弱对于我们来说有的时候是用言语你没有办法去表达的。感谢主了，因为我们信主，我们是神的人。那我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求号主说，我说如果你真的要把妮我女儿拿去的话，那你也给我话语，让我明明白白知道你要拿去她，那我们也都会接受，但你一定要给我话语。我最终他给我的话语就是说让我知道我对我妈是怎么样的，然后让我哥哥来信靠他。感谢赞美主，一切的荣耀都归于主。好，谢谢大家。
接下来请讲的是我们好，
好，那我就简短一下啊，因为刚才在我们家庭发生这样一个，对我们来说，是我生命当中最巨大的一次考验啊。刚才艾米呢分享一下她的感受，那么我再补充几点。首先这个事呢是非常突然啊，那么这个病呢在我女儿身上，它不是一般的这个脚上或者是腿上或者是手上的外伤，是脑脓肿啊。当时出现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个课题一旦出现了，我就觉得人呢，就是这个生命是何等的脆弱啊。那时候我就跟神祷告，我跟我太太一起祷告，我说主啊，如果说我身上或者我身边可以拿去，任何你都拿去，能够换来我女儿的这个生命和健康的话，你都可以拿去啊。我就这样去祷告。所以那时候你觉得人的生命是何等的脆弱，就是我们在这个世上啊拼命争拼命抢的东西，其实何等的，其实换言之其实也是不值得那么值得那么重要啊。就那一刻就是让我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感受，就是经常我们也有朋友说，或者书上也看，这个人的生命啊，身体是一，其他是零，对，没错，好像是个道理啊，也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格言。就如果说不轮到你身上去体验的话，你不知道它的意义所在。所以生命这一点呢，就是健康特别重要啊。人的生命是何等的脆弱，这点对我来说是最巨大的这个可以跟大家分享啊。那么多做个好身体啊，多是要在主里面，那么要去增长自己的灵命啊。那么第二点呢，让我自己切身体会到的是这个祷告的力量。啊，弟兄姐妹的这种真正的相互在主里一体的这种关爱啊，是我这一次切实的体会。因为原来在温哥华信主以后，我们这2017年我们就回深圳去了。那我们在深圳呢，我们有一个我们自己的一个教会啊，那么一直有查经，也有祷告啊。那么平常的其他祷告呢，也是弟兄姐妹，也就是啊，就是。也当比一般的这样的同事啊朋友啊会更近啊，但没有一些事情出现了，让我从我本人来说看不到那么深。那么这次我女儿生病差不多一个月，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自己有公司，很多的同事啊这个下属啊也都来看啊，有一些朋友也来看，但真真正正呢在这里面守护的就是用心来支持看护还是弟兄姐妹。而且弟兄姐妹这种爱呢，这是发自内心有主理有感动来的。有很多弟兄姐妹确实他可能来过我们教会，可能他因为有些我们是朝城聚会嘛，那么有另外一个深圳的聚会他们比较远一点，不一定都在我们这里来。那么有些弟兄姐妹呢，其实来过不只是一两面之交，但是在我女儿这个生命期间呢，就是一两个月在守着，就是你看到一定不是基于说我和他的感情，一定是主里面他有感动啊。作为弟兄姐妹他要付出，他有这样的心的付出。所以说关系两个说好的弟兄姐妹一起来这样的支持关爱，这是我看到我们这弟兄姐妹在主里一体的这种关爱啊，这种力量和感动 第三个是祷告的力量。那么这第一次呢，我女儿呢，刚才我太太也在讲了，就是有两次的这样的一个重大的考验。第一个就是脑脓肿的手术啊，在决定做这个手术的那时候呢，事实上对这个，当时我跟蒋老师也打过电话，跟很多这个其他国内的一些这个朋友，包括一些专家也咨询过。至于说这个脑里面的东西是到底是脑脓肿还是瘤，这个脓肿是不是到时候该做手术，还是说等一等，还是怎么做，在哪做，如何做，事实上都是很复杂，很值得商榷的。因为它不能随一再搞不好，这就是大问题，因为是脑子里面的东西。所以我们就只能在这个时候只能祷告，主要就是众弟兄姐妹一起同心祷告。那么在进手术室的时候呢，我们十多个弟兄姐妹就在手术室的那一层一起站着，就是同心祷告。那么就是整个过程呢，让我们体验到就是祷告的力量是很大的。因为另外一个夫妇呢，他的小孩也在里面做手术，我们还是也在里面做手术。这另外那个夫妻呢，确实是就是非常的脸是差白的，就是非常焦虑，该不知道该怎么办好。那么我们祷告完以后呢，这是神让我们在保守室两个小时里面呢，心是平安的。到最后这小孩都在那，因为也有弟兄姐妹有带孩子来嘛，因为很晚了，晚上都跑起来都在玩了，都在哈哈笑了。因为我们跑起来谈话题也就很轻松，也就谈一些非常开心，甚至很轻松愉快的话题。好了，两个小时做完以后呢，那个主治大夫说，哎呀，这个已经手术做完了，那么您觉得这是脓肿，确信的就是脓肿，不是瘤，因为是瘤的话呢，岂不是脓肿，是不是？第二个手术很及时啊，还是不错。所以这两个有时候没有一个弟兄们的祷告，而是没有平安啊，就是在过程当中啊，就是你不会有平安，没有平安，事实上是非常的难受，非常折磨的啊，所以感谢主。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刚才艾薇也谈了这个过程。那么我女儿她做完手术以后呢，很快就开始基本上恢复了。我看基本上那医生说再过一个星期就可以出院了，因为那时候已经到了时间，我就带我儿子就过了，就基本上他们也跟马上我太太和我女儿也可以过来，基本上这样子。没想到呢，在我走了这两天多以后，就突然这个麻疹很可怕，荨麻疹很可怕的，全身上面我就没经历了。那个艾主任也就说了，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上呢，反正就是我们反过来想，这是因为这个事件让艾米跟他的妈妈，因为我跟他结婚那么多年，是上一个我很大的一个心，就是心里面很大的一个负担是什么呢？因为我丈母娘已经70多岁了，本来说老人家还能在世上能多少年，我都一直跟艾米说，我说在有生之年，我都希望这事能什么时候能化解。因为艾瑞他也做了，他也查经，也祷告，也灵力有很大的提升，是这方面的关系呢，一直是很大的障碍，包括上了很多课程。那么因为这一次他看到女儿的这样的病，他看到他作为母亲在女儿身上他的这样子的感受和体验，可以想到他和他妈妈的关系，在那一上，主就做工，让他就彻底融化。那是感谢主，在我们回温哥华之前补上这一课，真是感谢主。同时我那个大舅子就是艾比的他的哥哥，因为我艾比是西安人嘛，我的大舅也是西安的，就西安有种类似西安韩人，就是那种就是类似那一类，但是不是贬义的，是比较那种啥都不信，啥就信我的那种啊。那么因为这个过程看到以后，也看到了神的存在，所以说也谦卑下来，能够信主。原来我认为像我们也看到要传福音，像我大舅子这样的人信主，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基本上是零的可能性。那这一下他居然信主，而且确实祷告，所以说真是感谢主的恩典。所以说呢，就是所有的荣耀归于主啊。这个事情上现在来看呢，当然还要求主继续的这个看护和医治啊。到现在看我女儿，这个病会不会非常的猛虎啊？基本上现在没有任何的什么样的后遗症啊，因为有可能产生的很多可能性都应该产生，但是呢，现在都感谢主，都康复的非常好，所以感谢的主的恩典。所以荣耀归于主，谢谢。
是你们回到温哥华以后有没有到医院检查一下？检查过吧，对，有检查，有检查过。如果还有问题的话，有事。
好，感谢主，今天宋姊妹还有艾薇姊妹他们的见证，这个那么我们就看见他这个两个家庭里面突然发生了问题了啊，一个是老年人的问题，一个是孩子的问题。那么圣经里告诉我们，因为我们也是读过圣经啊，我们一根头发，我们基督徒的一根头发如果神不允许还不可以掉下来，对不对？我们的头发都数过了，所以神管我们是管得很细的，很小的，连头发都要管。那么家里出现这些事情，神一定要管的。而且一出现这些事情的时候，最重要的一点，他们两个的见证就是回到主那里去。你看宋姊妹的见证是拼命的祷告，好不好？为什么要回到主那里去？那么我记得艾薇姊妹她给我的她女儿开了刀了，脑脓肿开了，脑脓肿的时候两个眼睛都看不见了，就跟爸爸讲，跟妈妈讲，哎呀我现在眼睛看不见了，怎么办？将来怎么办？这个孩子这么小，你看就坐在那里眼睛就看不见了啊。以后呢这个脑脓肿做了以后，他们以为就好了，马上又来了，它叫做荨麻疹，实际上看来不是荨麻疹，就是全身啊皮肤都变紫了，而且长了很多东西，发高烧，怎么办？所以艾米那次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他们两个给我一打电话，我总是提的第一件事情，我们在主的面前发生了任何一个事情，首先要看我在主面前有的罪有没有对付清楚。我说你们要看你们有没有在主面前的罪没有对付清楚，如果没有对付清楚，你要对付清楚罪。后来艾米就跟我讲啊，孩子后来发高烧，他说我该做的都做了，什么为什么还要这个样子了？他就有怨言了啊，电话里给我有怨言啊，什么为什么还这样？这个孩子，你看那个廖立雄就说，廖立雄在深圳是很大的一个公司啊，公司的职工好像是接近200个吧，好吧，只有200吧，200个员工啊，很大的一个公司，那个财富就不知道是多少了。他就说这些都可以不要，我要我女儿的生命，你看到没有？他的身边就是这一个祷告，这是他的父母的心愿。所以艾米那个时候给我打我电话告诉我，他说为什么神还要这样做？我已经什么都好像都跟他说清楚了嘛。好，后来我就和电话里面啊，他那个时候很焦急，在电话里面我们就一同祷告。祷告完了以后，我要开始他很抱怨，祷告完了以后啊，他就平静了，这个就是要回到主的面前去。然后又给我就跟他女儿两个一起祷告，在电话里祷告，给丽丽祷告。祷告的时候我说一句你说一句，因为孩子不知道怎么祷告吧、啊、好，我就说一句，就把自己交托给主。好、啊啊、感谢主。所以他这个见证就是说，一碰见任何一件事情，我们一个基督徒，你遇见任何一个事情，你一定要知道这一件事情你是一个基督徒，不是神没有亮过，神一定知道到你身上的事情，神一定知道的啊，一定是神亮过了领导你的事情，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要在主的面前看这件事情临到我身上，我有没有得罪主的地方。你看艾薇他就向他妈妈赶快里面不平安，就跟妈妈认错了，神就带领他了，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一定要回到主的面前去啊，因为事情临到我们身上一定有主的美意，一定要给我们学功课。所以你看艾薇他就把罗马书第五章拿出来了，好不好？好了，感谢主吧。那么我觉得我们今天在这里接着这两个见证，我们也要学功课。我们在我们身上出现任何一个事情， 千万不要让他轻易过去啊，一定要把主抓牢，回到主那里去。他是全能的神，是又活又真的神，而且我们应该有很好的见证，基督徒有很好的见证，或者在家里有好的见证，在工作上有好的见证，在教会里面有好的见证，因为我们都不完全嘛，啊，总会借助各种的环境来改变我们，好不好？好，我想我们就到这里，好不好？那么我们请全良给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吧，好不好？